老将军赵子龙生擒了夏侯茂，由得马上把夏侯茂给提了起来了。
哎呦，
两员小将关兴、张苞这么一看，可真是喜欢坏了。怎么呢？尤其是这个张苞啊，我家四叔赵云、赵子龙，这眼神比我们强多了。在这万马军中，他能认出夏侯茂来，捉住一个夏侯茂啊，那等于啊，捉住北魏几十员上将，因为他是当朝的驸马。子龙四叔啊，您可真会抓呀！别看您这么大的岁数了，露了一辈子脸呐，真不愧为常胜将军。张苞乐得催马上前，是宁枪就刺。他要干嘛呀？他要把夏侯茂给扎死，把赵云吓坏了。老将军赵云赶忙把夏侯茂给藏身后边去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四叔，我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子龙冲他摆了摆手，心说你好大的胆子。不管怎么说，夏侯茂他再无能，他再拙笨，但是他是个当朝驸马，这得交与丞相发落。我们哪能在这儿把他处置喽？他这不是一般的战将啊，你把他挑下马去就算了。哦，嘿嘿，张苞点了点头，幸亏四叔提醒，要不然的话呀，我就把他……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，可把夏侯茂吓傻了。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。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？行了，以后啊，我少吹点大话吧。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。你瞧人家赵云，虽然被困了重围，但是呢，还擒了一位北魏军的主帅来交给丞相诸葛亮。诸葛丞相一看，把夏侯茂捉住了，好，把他押到后帐去，不要委屈他，根本都没审问他。为什么丞相不问问这位驸马呀？问他什么呀？诸葛亮啊，非常了解这位驸马，自幼儿娇生惯养，他就算是个公子哥，你问什么能问得明白呀？先把他押起来吧，就是在生活上啊，不要难为他，但是要把他看住了，不能让他跑掉。随后啊，诸葛丞相还给赵云、关兴、张苞各记了一功呢。你瞧人家赵子龙，虽然被困了重围了，哎，转败为胜，还立了功了。然后啊，诸葛丞相用了一条妙计，巧取了南安与安定，计取二城啊，把这两个城池啊给得过来了。哎呦，诸葛丞相捉住夏侯茂，巧取南安与安定，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，一直传到了天水郡，把天水郡的这位太守马尊呢给吓晕了。这位太守马尊早就接到圣旨了，因为皇帝曹睿拜这位驸马夏侯茂为大都督，同时不是下了一道诏书吗？这道旨意呢，告诉关中诸路人马一律听从都督夏侯茂的调遣。那这位马尊太守他也不例外啊，现在他一听，怎么着，南安安定全丢了，尤其这探报啊，哎呦，像流星赶月似的，一个接着一个来报，有的来报啊，说是夏侯茂驸马被诸葛亮给困起来了，还有的来报说夏侯驸马被斩了，还有的说夏侯驸马让人给逮住了。马尊一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他能不懵吗？赶快把他手下的文武全都找来了，有公曹梁旭、主簿尹赏，还有那主祭梁谦。梁谦和梁旭呀、啊，是亲哥俩。文武都到了，大家坐在这儿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各自暗吃了一惊啊！我们太守这怎么了？怎么脸都黄了？ 两个眼睛直勾勾的。马尊看了看这些在座的各位，我说列位啊，现在有这么回事儿，看来这个南安安定算是全丢了，不过不知道驸马到底怎么样，究竟还是让诸葛亮给困起来了呢，还是让诸葛亮给杀了。哎呀，列公啊，如果说夏侯驸马要有个一差二错，那我们可担待不起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呀，圣旨已经传到咱们这儿来了，咱们无论如何得保证驸马的安全呢。现在大家有什么妙计没有？怎么能想个办法把夏侯驸马接咱们这儿来？话还没说完，从外边进了个中军官，启禀太守，帅府门外有人求见您。马尊一听把眉头一皱，心说真没有眼力劲儿，怎么打扰什么呀，我这议论军情大事呢，谁来求见？告诉他不见。哎呀，太守，不见可不行啊。啊，马尊一听愣了，怎么着不见还不行？哎，您知道是谁呀？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。什么什么？马尊一听夏侯驸马，腾腾下就站起来了。快快快，快请进来呀，你干什么还通报呢，直接就得请进来。这中军一瞧，你瞧我怎么着对呀，到底是好。他慌慌张张出去了，打外边请进一位来。哎呦，马尊一看来人呐，暗吃了一惊啊，怎么了？看这位好，跑的是霹雳大汗呐、呵，四脖子汗流的，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。末将参拜马太守。快快快，平身平身，请坐请坐。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？不错。我来问你，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？哎，驸马现在很平安，不过被诸葛亮给围困在了南安城。哎呦天哪，哦，合着夏侯驸马还活着呢。哎呀呀，谢天谢地呀。这位马太守扑通一下才把悬的嗓子眼那颗心算扔在肚子里了。哎，只要夏侯茂还活着，我就不能问罪呀。不过我想什么办法援救援救他得了呗。那他要让诸葛亮杀了，那不全完了吗？那个请问将军，您尊姓大名啊？末将名叫裴旭。哦，驸马派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哎呀，马太守，您可想而知了，驸马被围困在了南安城，十分危机呀，所以呢让我来求救来了，请您发救兵。哦，当然要发，当然当然。不过马尊看了看这裴旭，心里说我发救兵那也得有个执照啊，就是说驸马让你来，哪么拿二指宽个字纸条来呢？哎，我也好行事。哎，这不能你就这么几句话我这就立刻起兵啊。哎，这位裴旭呀、很聪明，看出来了。太守，现有这个驸马的手谕。哦，我来看看。说着马尊站起来了。裴旭呀，嚯，把这衣服解开了，感情这份公文挺重要，贴着身放着呢，也就是说贴着肉搁着呢，从那胸窝子那儿把这蹬出来，撕拉一下还撕了一块，全湿了。您想他一身大汗，那玩意能不湿吗？就交给马尊了。马尊接过来这么一看，字迹都已经模糊了，不过上边写的是火急火急，十万火急呀、意思是赶快让他发兵，别啰嗦，别耽搁。马尊捧着这湿了吧唧的公文，手都哆嗦了。那好吧，来呀，你们陪着裴旭将军到后边冲个澡，赶快安排饭，让他在这会儿休息休息，我马上起兵。哦，不行不行。这位裴旭将军摆了摆手，我哪有功夫在您这儿耽搁呀，马太守您赶快发兵吧，我现在就得翻回去向这个驸马呀说一声，他让人家好放心呐。现在驸马在南安那是度日如年呐， 哦，哎，哎呀，那你也得喝杯茶呀。我跟您告辞了。说着拱手施了个礼呀，转身这位走了。马尊瞅了瞅在座的，嘿，各位，咱们这个事儿也就甭商量了啊。我把众位找来就是为了吓唬驸马，究竟是被困还是丧生了，现在呢全明白了。驸马让诸葛亮给困住，我们现在立刻就应该发兵来呀，传我将令，叫军长点兵。或随着讲炮鼓齐鸣啊，叮当炮也响了，鼓也敲，这通乱。马尊收拾停当来到教军长往点将台上一站，刚把令旗望起，这么一举，就听有人大吼了一声：“太守，且慢！”啊！马尊愣了，怎么了？呵呵，这是什么节骨眼儿啊？我这儿要举令发兵，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，他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？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，哎呦！原来是这位，就连这么大的天水军的太守马尊对这位也是十分的尊重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将军你呀。哎，来来来，有话当面请讲，请将军你上台来。这位用手一提战裙，腾腾腾走上点将台，往这儿一站，呵，两边站着的文武举目这么一看，都十分敬慕。此位年纪三十上下，身高九尺，面似晚霞，死中透亮，宝剑眉，斜入天仓，目如朗星，鼻着口阔，大耳垂轮，头戴黄金狮子盔，朱缨倒挂，身穿大叶黄金甲，紫罗袍，上绣百兽朝林，大红中衣，足蹬五彩虎头战靴，肋下佩戴一口青龙宝剑，是墨砂鱼皮鞘，金吞口，金兽面，金饰件，墨绿色的剑袍三尺多长，随风飘摆，往这一站，真是不怒自威。这位大将军真够上八面威风了。哎呀，马尊太守一见这位啊，连耳朵都乐了。那怎么回事？哼，那是台柱子，天水郡的台柱子呀，是自己的左膀右臂，最得力的大将。此位精通兵书战策，文韬武略过人呐。那可真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天文地理无一不知，文武双全的上将军。说了半天，这位是谁呀？此位姓姜，名为，字伯约。这个人不但文武双全，弑母至孝，那在当时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大孝子。姜维啊，对母亲是十分孝敬，就冲这一点，他就啊，受到人们非常的尊重。孝子贤孙，人人可敬嘛。所以今儿个马太守见他，不单是今儿个，哪天马尊见他都特别客气。今天点将的时候，姜维没到，但是马尊知道他领兵啊去巡营去了。现在突然回来了，他为什么拦阻？啊，伯约，我就要起兵去救夏侯驸马了，我正想请你做马前正印先锋呢。伯约，你为什么拦阻我呀？哎呀，马将军，这兵发不得呀！啊，马尊愣了，怎么见得不能发兵呢？你可要知道，夏侯驸马被困在了南安呐，那是当朝驸马金枝玉叶，我们能够看他被困而不救？马将军，我看其中有诈。哦，马尊吓了一跳， 炸在何处啊？谁来搬兵求救？哪来的是什么呀？哎，你看看。说着，马尊又把那公文，哎，交给姜维了，让他看看。姜维连看都没看。马将军，请你想一想，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，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。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第二呢，来人姓什么叫什么，说叫裴旭，这员将士来历不明，不过是一员小小的下将。您知道夏侯驸马手下有这么个裴旭吗？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？他能不能自己起一个名字？再说呢，他没有正式的公文呢。哎，马尊一听，伯爷，这不是有吗？这就是公文。是啊，请问马将军，你可曾见过夏侯驸马的笔体？过去你看见过吗？我没有。如此说来，这个搬兵的裴旭是破绽百出，将军万万不能发兵啊！如果前脚我们发兵一走，随后诸葛亮就会派兵来取我们的天水郡，那样我们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就无家可归了。据我所料，现在夏侯驸马已经被困在诸葛亮的大营之中了。哎呦，一番话呀，就好像在这马尊太守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，咔嚓一下，把他那头脑中的一层层的乌云全都给震开了。他明白了，哎呀，伯约呀，这真是金石良言呐！几句话使我动开茅塞，提醒了我呀，不然我就上了诸葛亮的当了。哎嘿。姜维点了点头，诸葛亮惯于用计，他的计策是非常之巧妙，有的可以说是神鬼莫测。今天呢，我姜伯约就要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伯约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看这么着得了，您还呀摆出一个出兵的架势，随后您给我几千精兵，我埋伏起来。如果说诸葛亮真要是派兵来取天水，我让他来得去不得；诸葛亮要是亲自来，那就更好了，我就要生擒这位汉丞相，将他捆绑到当朝，听候天子的发落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高兴的这马尊拉着姜维的手啊，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伯约，你真乃是我之良将，我之智囊，我之救星啊！行了，别说这些废话了，赶快就点兵吧。他自己点齐了精兵5000，随后呢，马尊又给了姜维5000人马，让他埋伏起来。马尊呢，派着梁旭和着银赏守住城池，他自己呀，带着这些军校浩浩荡荡拉了个架子，这架子拉的还真圆，真像个救兵的样子，要奔南安。其实啊，他围着那山去转弯去了，他告诉手底下军校了，咱们在这转几个圈再说吧，别往远了走，最远别出去30里地。他的人马刚离开这天水郡，诸葛丞相的兵马就到了。那个来下公文搬救兵的裴旭是谁呀？是丞相诸葛亮派来的。那封公文呢，是丞相写的。你还别说，上边盖的那印信呢，还真是夏侯茂的。连夏侯茂都逮住了，夏侯茂的兵符他在身上带着，那随便使唤呢，盖着印就盖着印吧。要不怎么这来搬救兵的人慌了忙脚的呢？是丞相吩咐的，你把那公文呢，哎，就贴身放着，最好弄那汗水啊，把它浸一下子，让它湿了吧唧的，交给他，你就赶快回来。随后丞相就派赵云 带着张毅和高翔二将领3000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。赵云将军刚到这儿，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，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。啊，赵云将军乐了，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，我家丞相神机妙算，神鬼莫测呀，你小小的马尊那哪能猜得到啊，来咱们兵取天水。四将军领着人马就杀奔天水关来了，离城池还有一段路，为了防范万一，子龙将军让这高翔和张毅啊带领2000人马扎在这儿别动，自己呢带1000人去攻城。这二将一听，老将军您在这儿得，我们去攻城。哎，子龙微微一笑，这争什么呀，让我去吧。哎，赵云把人马就带过来，当接近这个关城的时候，子龙将军举目这么一看呢，不对味儿。老将军赵云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了，判断个什么事情啊，十有八九还是比较准确的。老赵云看见什么了，他看这城墙上这些旌旗不对，这城上有埋伏，有人把守，防范的还很严。就在这同时，听城楼上大呼一声炮响，哗，呵，一眨眼的功夫，这城头上灯笼火把照如白昼似的一般，有人用手扶垛口往下一探身，呵呵，哎呀，我家伯约将军真是神算过人呐，果然诸葛亮派兵来取天水，来将何名？哎呦，赵云将军暗吃了一惊，城上真的有伏兵啊，哦，感情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呢，现在人家都问话了，那就不能暗取天水了，这已经明了，全让人看见了，那就通名报信吧。我乃赵云赵子龙啊，扶着垛口那位差点姐城上掉下来，这谁呀？梁旭。这位梁旭一听，好啊，我的天，赵云来攻天水，快开弓放箭，你等人家攻城时候你再开弓放箭，西蜀的人马还在护城河那边呢，他这好，锣鼓齐鸣，梆子也响，或万箭齐发。赵云将军一看这城没法攻了，那咱们就回兵吧。刚要把后队变成前队往回退，哎呦，突然的就听左侧是一声炮响，跟着像一条火龙似的杀过来了一哨人马。哎呦，子龙暗暗的一愣，怎么这哨人马不同凡响，怎么这么整齐啊，那真是像刀切的似的一样，一字长蛇刷一下把阵势摆开了。再看这些三军小校，个的个的都像出水的蛟龙，下山的猛虎，手提着鬼头大刀，是背弓跨箭。在这队列正当中，有一面大道旗，紫缎色的，是随风飘摆，上书几个大字：“天水郡将”。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，胯下骑闪电追风军，手持亮银枪。赵云不认识他呀，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，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的吃了一惊啊，看来人家天水有安排。哎，与此同时又听远处里金鼓大作，哼，那位天水太守马尊转了仨圈回来了，正好在赵云将军的面前摆开了一个钉子形， 迎面是天水郡这城池，左侧是姜维的人马，右侧是马尊的人马。嘿，幸亏赵云将军留下了张仪、高翔二将，不然的话，这三千人呢，就让人家给围起来了。马尊呢，虽然把人马带到这儿来了，不过他并不打，他要在这儿看一看，因为要把这个功劳呢给姜维，让他呀去捉拿这位赵子龙。姜维一催马就过来了，互相一通名姓。赵云呢没听说过姜维这人，不过姜维呢可久仰赵子龙的大名。姜维高兴啊，我盼想了多少年了，盼什么呀，我想要会会西蜀这五虎大将。哎，可惜的是啊，这五虎将是相继而亡啊，哎，关张黄马全都没了，只剩下这位赵云赵子龙。我今天要是能够把这位老将军捉住啊，那赵云一世英名就栽在我姜维的手下了。想到这儿，姜维是催马摇枪直取赵云。老将军赵云呢，正在那儿看呢。看什么呀？他先看了看姜维的这人马。老将军很佩服，嗯，看着他这个队伍往外这么一摆这阵势，就知道这人很会用兵啊。再看看马尊带来的那些人，然后瞅瞅城头，嗯，赵云有点奇怪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家丞相那妙计可以说是百用百灵啊，今天怎么会走漏了消息了呢？是不是丞相派来送公文求救兵的这个人，他在马尊跟前说了些什么？还是马尊以及他手下的人猜测出来我家丞相要用这个计来取天水关？哎呀呀，如果有人识破我家丞相的妙计，那可真成了个怪事了。小小的天水郡能有这样的能人吗？可是老将军，您哪有功夫想这么多呀？赵云正想着呢，姜维就到了跟前了。呼的一下，姜维的枪带着一股劲风直取子龙的咽喉。哎呦，就这一枪啊，老将军赵云就一愣，此人出手不凡，自己手里的枪啪一个乌龙脚尾一封，姜维这枪啪两枪这么一碰，赵子龙暗暗点点头，这个姜维的枪法呀与众不同。赵云精神为之一振，这么好的枪法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时候二将就杀到一处了，两旁就把战鼓敲起来了。开始啊，赵云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，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，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四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，看姜维的这枪法枪路子是与众不同。哎呦，赵云别提多高兴了，我这大半生还没会过这样的好枪法呢，今天真是棋逢对手啊。老将军这么一高兴啊，把别的全忘了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的那城门开了，梁旭领着人由里边杀出来了。哎呦，一眨眼的功夫里三层外三层的又把这位老将军赵子龙给困入了重围。